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先来读一到十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一同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在又一个主日，以你的恩典来召集我们。无论我们在何处聚集，无论我们在何处敬拜，愿主你赐给我们在你里面合一的心，使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面前，被主你所悦纳。也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使我们的心更加贴近你，也使我们在你里面更加的合一。愿主你保守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从结构上呢可以分成比较清晰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一到三章，主要是真理层面的论述。第二个部分呢是四到六章，主要是应用层面的论述。前面三章主要论到神在教会当中所赐给教会的那种属天的尊贵荣耀，以及浩大的恩典与能力，并且论到上帝的救恩历史，甚至是在宇宙的层面对于教会的心意和作为。但我们知道，在保罗的观念当中，神学和生活从来就不是完全分离的两个部分，而是彼此关联的。神学往往是生活的基础，而生活或者应用都是对神学的回应。所以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如同是一个画面从宏大的整体开始转移到了具体的部分，那就是既然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如此丰盛而浩大的恩典，那么我们就当有与之相称的行为处事。所以四到六章使徒就开始论到神的教会在地上当该有的行为样式。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四章的一到十六节，它的主题谈到了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和多元，以及相应的建造与成熟。其中一到六节主要论到神在教会当中所赐下的合一，七到十六节则论到神在教会当中所赐下的各种不同的恩赐。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因为这节经文呢可以说是一个四到六章的总的概述，是整个这三章的一个通用的主题句。但我们要留意到，保罗在劝勉弟兄姊妹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他的被囚禁的囚犯的身份，因为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里可能就暗示了想要过一个与所蒙的恩召相符合的生活，或许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像保罗一样面临捆锁的危险。 因此呢，与所蒙的恩相称并不一定与这个世界所认为的好，认为的有意义有价值是相称的。但是呢，保罗却从来没有觉得他被囚的身份与他所蒙的恩召有任何的不相符，相反他却以此为他的荣耀。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在一到十六节当中，保罗论到教会当中的合一和神在教会当中所赐下的各样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如果让我们来猜想一下，使徒用了三章的内容论述了神在基督里面对教会那伟大的旨意和恩典，随之而来的第一个劝勉关于生活方面的会是哪个方面呢？或者说我们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的第一个表现应该是什么呢？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使徒首先就提到了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爱心和平这几种内在的属灵品格的要求，好像保罗是在讲到一个基督徒个体生命的表现似的。但我们却从第三节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论述的重点并非是讲到个体生命的品格要求，而是论到了一个群体关系当中的行为处事的要求，那就是合一。因为第三节当中他特别提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对于谦虚温柔忍耐这几种美德的提到都是为了实现合一。这也说明合一是基督身体当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也是与蒙召的身份相符合的最为基本的行事为人的特征。或许这可能也是教会当中最难以做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竭力保守。既然需要竭力，就说明合一是如此的不容易。因此保罗对合一的劝勉呢，就很自然的就从内在的生命品格入手，提到要保守合一需要一个基督徒首先具有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平爱心这六种品格。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五种品格，因为可以将除了爱心之外的那其他五种品格当成是爱的五种表现。既然这里提到了内在的生命品格，就说明合一不是靠着表面上的照顾彼此的面子啊，彼此间有冲突的时候互相妥协一下，因此可以赢得一个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这样一种属世的做法可以做到的。有时候外在的和谐没有冲突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合一，甚至我们观察这里所提到的几种属灵的品格，无一不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伤害。因为如果没有自高和轻看，就谈不到谦虚；没有刻薄和盛气凌人，就谈不上温柔；没有缺点，没有内心当中的不喜欢，就谈不上忍耐；没有伤害、不公平和委屈，也就谈不上宽容；没有争斗，也谈不上和平。谦虚是尊重他人的一种基本品格，就如同保罗在其他书信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看别人比自己强，把自己放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上。而温柔呢，则是看对方配得我们的尊重和恩赐。不管我们自认为我们所面对的弟兄姊妹，他的生命是刚强还是软弱，他都不是我们可以随己意来对待的。我们总要以一种内在的安静和柔和来面对他。忍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信心和盼望的表达，也就是说我们愿意等待我们周围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的变化和更新，而不是急不可待的就想照着我们的意思马上让对方发生改变，否则我们就离开他。所以圣经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没有忍耐也谈不上合一。宽容则是对对方恶的忽略，就如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所讲的，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如果你一直耿耿于怀，何谈合一呢？但这几种品格的具体应用我们在这里不分享，可是我们如果将使徒在这里所提到的几种属灵品格和他在加拉太书当中所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清单相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真正的合一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到，因为这些品格是圣灵更新再造工作的一个结果。 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虽然圣灵的工作在品格塑造方面是个体性的，是赐给一个一个的信徒的，但是圣灵工作的目的却是为了整个群体的建造。圣灵所赐给每一个信徒内在的生命更新，是为了让这些信徒达到一个合一的目标，而不是仅仅让一个个的个体越发的成熟。圣灵工作的目标是让教会的整体越发的成熟，也因此圣灵的工作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为了让某一个个人他的自身越发圣洁。每一个个体的属灵品格的塑造，都不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道德的伟人，都是为了让他成为别人的益处。比如谦卑的品格，你是为了别人准备的，你的温柔也是为了表达在其他肢体身上的，你的忍耐也是要忍耐别人，更是你的宽容更是要去宽容你的弟兄，而不是说你看到了自己的谦卑就觉得不错，看到自己的宽容呢也非常满意，甚至有时候被自己的忍耐都感动了。所以使徒在这里提到这些属灵品格，是在一个教会整体建造的背景下来提的。一个基督徒他不可能脱离开教会单独进行属灵的建造，也不可能自己被建造的属灵生命不是为了教会其他的肢体。所以你既不能孤芳自赏，也不能自我隐藏，你既不能自高自大，对其他肢体有很多的轻视批评，也不能自怨自恋的离群索居。任何一个个体的成长都是为了整体的成长。虽然使徒是从一个个人灵性品格的角度切入来论到合一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到，使徒在这里并没有说我们要建造出一个合一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劝勉的非同寻常的地方就在于，他告诉我们，合一不是我们去建造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也就是说，合一是已经存在的。每一个基督徒从重生得救进入教会的那个时刻起，我们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合一的关系当中，我们已经在一个合一的群体里面了，并且我们也已经处在一个必须合一的旨意和能力的下面了。所以后面使徒保罗在论到这已经有的属灵合一的基础的时候，一这个词一共出现了七次，三次指向上帝的位格，四次指向救恩，一共论到了合一的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组来看。第一组是与圣灵的工作主要相关的合一，就是使徒在这里所讲到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在身体层面的合一表现在任何一个信徒在信主之后都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神的教会里。任何一个信徒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基督徒，他必须进入到基督身体当中，并且在这个身体当中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特定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身体中互为肢体，互相配搭，互相成全。每一个神的教会都是基督身体的缩影和彰显。而圣灵的工作呢，主要就是将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运行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并且将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带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来。而且从此以后圣灵就运行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所以圣灵不单是信徒得救的记号和凭据，他更是引导光照带领我们行走天路的那一位，让我们能够在信心和盼望当中等候基督的再临。所以这里面讲到指望的时候，其实是提到了使徒在一章十八节的时候所说的，他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拣选和呼召，并不单单是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更是让我们在基督的复活和将来的荣耀上有份。普世任何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指望，就是将来主耶稣在天上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在天上。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将来主耶稣在天上再次临到的时候，我们都会一同和主在一起，同在荣耀里面，并且将来我们会和所有的基督徒一同生活在天上。我们如今虽然活在这样一个身体里面，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才能在喜乐和信心当中等候主的再来。这是我们共同的喜乐，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应有的生活的动力。 也就是说，我们如今暂时的地上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很快即将要享有主已经为我们在永恒当中预备的荣耀。那第二组是与圣子的工作，是与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啊，主要相关的合一。任何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姊妹是共有同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复活高举，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因此他不单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万有的主宰。而我们被归于他的名下，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取的地方，单单是因为他爱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使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为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和死亡。所以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透过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将我们所领受的这内在的恩典表达了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教会在救恩层面的合一，我们以共同的韧性共同进入教会的方式。任何一个教会的洗礼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接受一个弟兄姊妹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所以不管你是谁给你施洗的，他都不是奉他的名，他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使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因此这里其实论到了救恩层面的属灵的关系，并透过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见证表达了出来。第三组是与父的工作主要相关的合一。我们可以说以上所说的所有合一的恩典都是从父神来的，他是所有福分的泉源。合一乃是父从永恒当中所发出来的至高的心意，或者说至高的命令。无论是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地上所行的一切，最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旨意就是从父神所发出来的，所以父神的旨意就成为信徒如今必须合一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这旨意是从那超乎众人之上的至高至圣者的那一位所发出来的，而且这旨意也必定能够实现，因为上帝的全能临在于万有当中，当然也在教会里面，他在凡事之上都有引导和护理，使任何事情都可以朝着他所指定的方向去发展。而且这合一是上帝所赐在我们里面的内在的属灵的恩典，因为他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说这是使徒保罗论到合一的时候在圣经当中最为高深的教导，他从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入手，告诉我们合一的神圣性和重要性。这属灵的合一既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保护，也就是说他让所有归信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进入到合一的关系当中，同时又将不认识基督的异端摒弃在外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合一的时候，不是一个外在的角度，也就是合一并不是一个形式的统一、组织的统一，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叫同一个名字，都有一样的崇拜的流程，都做同样的事情，也不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讲的，不是说告诉你这么做了就是合一。合一是神已经成就的属灵的事实和属灵的关系。当我们尊崇同一位上帝的时候，这就是合一；当我们听从同一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这就是合一；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这就是合一。所以合一的恩典已经赐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将这已有的恩典表达出来。所以合一对于基督徒的今生来说，实际上是出于一种上帝已经赐下在我们中间却尚未完全实现的张力当中。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去建立一个合一，但我们却能够损害神所赐的合一。当然我们没有人能够把上帝的合一给破坏，只是当一个人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却没有将基督徒应有的合一的见证表达出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这种合一的关系当中，却做着与我们所处的关系不相符合的举动的时候，我们的地位、身份和我们的生活实际之间的差距，比如说基督徒之间的纷争、彼此的攻击、分裂、怨恨等等，就会带来对上帝之名的羞辱，也是对基督救恩的藐视。那么为了能够让神所赐的合一成为教会的实际的见证，那神是怎么做的？所以使徒随之就开始讲明神是如何在教会当中做成这一目标的。所以从第七节开始就会讲到个人在基督里面领受了不同的恩典。前面讲到合一，这里讲到的是教会当中的多元和不同，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实际上这却恰恰是圣经当中所讲的合一的需要。也就是说，这是神在教会当中成就合一的方式。每一个信徒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这恩赐是神照着自己的旨意分给众人的，也就是说不是我们想要什么恩赐就有什么恩赐。保罗也曾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说，恩赐乃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而且这恩赐也伴随着基督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所赐给我们的信息。这样神所赐给我们恩赐就有着特定的能力、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目的，以使我们恩赐的运用都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进行的。比如说一个人有音乐的恩赐，但是他的时间精力呢，并不能够支撑他参与诗班的侍奉，他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参与儿童主日学的侍奉，将这恩赐用在小朋友的身上。那或许因为他的恩赐的使用可能会让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对音乐感兴趣，将来他以他专业的音乐恩赐写出了很多圣诗，而这正是神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恩赐的运用所需要的信心、所侍奉的人群和所要达成的上帝的心意，其实在神里面都是神随己意来赐下来的，并且这恩赐是给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的，并不是说有人有恩赐有人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都被基督赐下了属天的恩赐，也因此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都必须有侍奉，将基督所赐的恩赐发挥出来。就像马特福音所讲的，5000两的恩赐将来你要交10000两，2000两的恩赐你要交2000两。也但愿我们将来都能够被主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么基督是如何将这恩赐赐下来的呢？在这里保罗引用了诗篇68篇的经文来说明。诗篇68篇呢是大卫所写的得胜之诗，被用在这里来说明基督的得胜。我们主耶稣得胜被高举之后，他所赐下来的不是律法，而是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和能力，用于来建造教会。而这恩赐也不是只给少数人的，而是给了所有的人的。只是这里特别提到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基督从仇敌那里掳掠来的战利品，而基督又从这些人当中拣选一部分人作为赏赐，反过来再赏赐给神的百姓，用于建造神的百姓。所以基督建造他的教会的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说，原本处在死亡和罪恶权下的被奴役的奴隶，如今却在基督的能力和权柄上有份。我们虽然卑微，却被高举，被上帝赋予神圣的使命和职分，能够参与在神那伟大的救恩计划当中，能够在神再造的工作上被使用。其实这样的神的作为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和理解，你无法想象上帝会竟然如此的抬举我们。而且使徒在这里更是特别提到了基督的高升和降下，特别指出降下就是因为现在高升在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就是起初曾经以卑微的人形在地上行走的那一位。为什么恩赐的赐下与基督的高升和降下有关呢？我们说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为要实现上帝的旨意，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但神在宇宙的层面那宏大的旨意是将来日期满足的是万有在他的里面成为一，而基督的高升则表明他在地上的工作的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上帝伟大的工作的第二个阶段 要借着教会来继续。今天基督虽然不在地上，他已经高升在诸天之上，坐在了高天执大者的右边，但基督的工作却依然在进行中。所以使徒其实是从一个更加宏大的角度来看基督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合一工作的目标。教会就是基督借着充满万有的那个媒介，这目标是基督赐下各样的恩赐来完成的。所以从权柄的角度来说，他所赐给教会的恩赐和权能是他从已经高升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来的，并带着超乎万有之上的权能。这权能没有人可以胜过，任何属世和属灵的权势都不可能胜过，因为基督所赐下的恩赐和恩赐上所带的权能是那得胜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既然上帝为了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实现他起初所定下的目标，赐下了如此坚实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旨意就必定能够被实现。因为基督已经把他那超乎万有之上的权能和恩赐赐给了他的教会，所以也没有人可以破坏或者是胜过神的教会。所以主就在他得胜的战利品当中，也就是这些归信给基督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出一部分人来，给这些人有特别的恩赐和职分，并透过他们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上帝所赐的恩赐的种类的时候，都是关于教导指示的，所以就直接以职分来取代了恩赐。所以他提到说，这里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曾说的，神的教会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神是在职分和秩序当中将恩赐赐下来。当然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并不限于只赐给教会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也不限于说只赐下这些教导的恩赐，但是基督赏给教会并特别使用的就是这些职分。领受这些职分的人曾经和其他信徒一样，也是过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神不但让他们活过来，而且给他们属天的恩赐和荣耀的职分，并使用他们，透过他们来成全其他的圣徒，让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以此来完成基督在教会身上那无比荣耀的旨意。那么上帝赐下恩赐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目标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新译本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前面两个短语翻译成为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我们一般把牧者的工作都看成是信徒个人灵性的培养，个人生命品格的塑造，但我们要注意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神赐下这些教导的职分和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装备圣徒，就是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属灵的知识和灵性上成熟起来，以使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胜任上帝所交付给他的服事的工作。当然这服事并不是说只是指教会层面里面的侍奉，也包括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如何来见证基督。但无论如何，牧者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能去承担上帝所给的侍奉，并能找到自己的使命，取得相应的能力和信心。所以当讲到各尽其职的时候，其实是在讲到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事工是牧者可以完全自己来担当的。不管一个人多么有能力、有恩赐、有体力、精力无穷，教会当中侍奉的要求永远超过他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上帝有意要让在教会当中侍奉的牧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是要让牧者明白自己职分之所在，就是让他自己所侍奉的群体也能够参与到上帝为这些人所量身定做的侍奉当中去。有些侍奉并不是牧者直接去满足，而是让所牧养的人群能一起来参与到侍奉当中来，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所以我对于教会当中侍奉的观念是信徒皆侍奉，话语指示的传道人不是凡事都是他去做， 而是透过他话语的指示的侍奉去带动整个的教会，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恩赐的使用是让信徒的生命在成长的同时能让他们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教会当中圣职的目的也不是以全职来代替信徒把所有的属灵工作全做了，全职工人更不是信徒花钱雇来替会众管理教会然后给会众来讲解圣经的，不是。圣经当中所有的恩赐的使用都是为了让众圣徒属灵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然后让众圣徒都一同参与到侍奉当中去。所以牧者的工作恰恰不是要将教会当中的所有事物都承担起来，给会众提供一个方便舒适的宗教环境和场所，让大家好好来享受这种氛围和感受。教会不是单单给一些人提供工作的，而是让所有的会众都能够发现自己的侍奉并参与到当中来。也因此在这里我们也特别需要留意，在教会当中的话语指示的这些恩赐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成全圣徒。也就是一个牧者不能被各样的会议活动行政事务把他的时间都占有了，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读上帝的话语，以祈祷传道来侍奉神的教会。第二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牧者的恩赐的使用都不是为了自己，你的侍奉的本质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好，恩赐所赐下来的目标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其实牧者照着神的托付去忠心教导的时候，教会的会众自然就能够完成自己的职分，教会也能够自然的一同成长，不但是人数上有增长，更是内在属灵生命的成熟。主不但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更可以让进入到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信徒得到属灵的供应和成长，从而进入到他自己的使命和侍奉当中。所以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增长并不是靠着各样的技巧，靠着广而告之，靠着其他的方法，而是靠着使徒在这里所说的以基督为自己的元首，让各个肢体都能发挥自己当发挥的作用，彼此之间在真理中相爱，那这个教会就是稳固和有生命活力的，它也不会被异端摇动，不会被时代掳走，而它会成长，会成熟。所以教会建造的目标其实并不是组织上的合一，不是形式上的统一，它最终的目标而是在真道上的合一。这里真道上的合一就是指我们对主耶稣基督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和顺从。对基督的认识主要是指在神学教义层面的共识。其实今天教会当中的很多冲突，很多不合，根源是对上帝话语的解读有着不同，对真理层面的理解不同，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最难以达到的合一。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在持守上帝，从上帝所领受的，都不肯改变。当然这不肯后退是好的，因为他是在良知当中认为自己是在持守真理。不过因为各自持守的不同，有时候冲突就在所难免。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可能会虽然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但弟兄姊妹之间依然可以做到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样的彼此之间的合一的深度却是不够的。同时真道上的同归于一并不单单停留在神学层面的理解，还有实践层面的合一。如果我们都是以对基督的顺服为自己的使命，并且都在共同的意向和目标上有合一的看见和委身，那么我们就能够达至在真理层面上的合一。也就是说，教会合一的深层的追求是在真理层面上的合一，而很多时候真理层面的合一和在实际当中对基督的顺从并不是完全可以分得开的。教会合一的深度的追求是解决教会其他争端的一种 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因此，合一就不是一种其乐融融的祥和的气氛，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简单的和谐的相处。这些可以成为合一的外在的现象，但并非是合一的内涵。其实合一的内在是对于基督的靠近，不单单是对于基督在神学上的认知，更是对于基督在生命上的委身和顺从。也因此，远离基督的合一是一种虚伪的装扮。我们所侍奉的可能不是基督了，而是自己对于所谓看重的合一的一种感觉。这就让我们看到，虽然上帝赐下了不同的恩赐，但是这恩赐的目标却是让教会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就是能够认识神的儿子，不但是在神学层面有精神而丰满的认知，更是在顺服和灵性的生命上越发的像他。也因此，教会的在合一当中的建造是一种平衡的建造，不单是知识和生命的平衡，也是教会的整体都能有基督那样的身量。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的成熟，然后其他人都很弱小，这就不是在合一当中的建造。上帝赐下使徒这样的恩赐，差派保罗等人，并不是让保罗去展示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取得教会中的声望，也更不是笼络和辖制信徒，而是让众人都能够达到像保罗那样成熟的程度。可以说，每一个信徒的成熟就是保罗侍奉的目标，建造每一位信徒就是他使用恩赐的目的。这也是神所定下来的教会合一建造的目标，这也是每一个信徒自身生命建造的方式。也就是说，信徒生命的成熟不是靠着单打独斗，而是要在与会众的肢体的联络当中，彼此的侍奉当中才能够完成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想要生命有所长进，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只有在教会当中才可以做到。如果离开了教会，他的属灵生命就会停止，甚至是后退。所以我们从这段论述当中可以看到，属灵恩赐的使用都不是用于个人价值和理想的实现，而是用于其他肢体使命的完成，是为了教会整体的建造。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不是靠几个人，相反，若有几个人的见证不好，却能影响整个的教会，让世人对上帝和教会轻看。故此，我们的信仰在本质上是整体的。所以一个属灵上成熟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合一表现在有精神纯正的神学，有明确清晰的意向，有彼此相爱的生活，不被世俗沾染，专以基督为自己的元首，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恩典，在合一这个需要我们寻求从你而来的帮助的我们的见证方面，真的我们有许许多多需要去思想，需要去实践，需要来寻求的，因为这是你放在教会当中的旨意，这也是教会在世人面前重要的见证。主啊，愿你吸引我们众人的心都能够朝向你。我们并不单单是对你有认识上的理论，更是恳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有折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成为你所使用的祝福和恩赐的管道，能够成为在教会当中对其他弟兄姊妹建造的一个环节。主啊，这是你的教会当中所存有的，你也在你的教会里面兴起你的工人，并使用他们，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 在侍奉和彼此相爱当中建造自己。因此，你的教会越发的成熟、成长，让世人看到你真在你的教会当中，也因此就归荣耀给你，并且能够归附在你的名下。主，愿你在这个时代当中兴起你的教会，让教会在合一当中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愿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